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希望你现在也已经准备好你的心，用心灵诚实，我们今天一起在今天的中之主日，在线上，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首先，让我们来用圣经的话语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篇146篇1到2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敬拜组。
哈利路亚，何塞纳。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他配得一切的尊荣和赞美。让我们向他一同敬拜，求拯救。何塞纳，何塞纳。何塞那归王王高山，何塞那，何塞那，何塞那归于至高山。我们齐声赞美，赐声尊名，全民尊荣归于主我神。何塞那归于至高山，荣耀。荣耀，愿荣耀归王王之王。荣耀，荣耀，愿荣耀归王王之王。我们齐声赞美，至圣尊名，全民尊荣归主我神，愿荣耀归王王之王。何塞那，何塞那，何塞那，何塞那归于至高山。何塞那，何塞那，何塞那归于至高山。我们齐声赞美，你至圣尊名，全民尊荣归主我神。何塞那归于至高山，荣耀，荣耀，愿荣耀归王王之王。荣耀，荣耀，愿荣耀归王王之王。我们齐声赞美，你至圣尊名，全民尊荣归主。愿荣耀归王王之王。何塞那，何塞那，何塞那归于至高山。何塞那，何塞那，何塞那归于至高山。我们齐声赞美，你齐声尊名。何塞那归于至高山，我们齐声赞美，你至圣尊名，全民尊荣归主我神。何塞那归于至高山，全民尊荣归主我神。何塞那归于至高山。
感谢主。罗马书5章1到5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又因信进入现在 可所站在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一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心献给你，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特别在这惶恐不安的时期里，让我们确确实知道我们乃是属乎耶稣基督，将圣灵圣清洁我们，更新我们，不管环境如何，愿我们一生一世属于你，一生一世属于你。
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
你，充满我，
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神，我一世属于你，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主啊，是的，这个时间我们求主来充满我们，浇灌我们，洁净我们，更新我们， 当我们同心来到主的圣座前，一同敬拜祷告的时候，神啊，唯愿这个敬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蒙神你自己悦纳。主啊，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做连结的工作，不管在这个家庭，在那个家庭，在任何一个地方，主啊，在日出日落之处，凡是奉你的名一起敬拜祷告的，主你的灵多充满他们，将你的话语充满我们，将你的话语像火一样来焚烧我们生命当中不讨你喜悦的杂质。主啊，让我们全心全力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主你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主啊，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敬拜当中，虽然在家里面，但是我们仍然啊带着前进的心来面见神。愿这个时刻，在主的保守当中，家家户户，我们弟兄姐妹虽然身体不能在一起，但是在灵里面，我们是连结在一起的。主啊，求你用这样的灵来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当中。啊，特别今天是中束节，我们在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开始要纪念，在今天开始以后，耶稣基督啊，他将要进入了耶路撒冷。主啊，他要骑个小驴驹，在上面啊接受会众全民的欢迎。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很快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也在后来的日子当中啊就被钉十字架了。主啊，就像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耶何塞纳。”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为我们的重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照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啊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求你立刻来拯救我们，在这个疫情蔓延迅速的时候，让我们常在主的翅膀印下。主啊，疫情越来越严峻，但是我们相信，而且提升我们的信心啊，更加更多的依靠你，全家依靠你，整个世界社会都依靠你，我们就将啊在这样的依靠当中来过得胜的生活。因为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也知道全球感染啊，这个确诊超过啊120几万，主啊，这个数目还不断在攀升。主啊，我们这个时候就求告你，特别是在意大利最近。啊，他们有8000多位的医护人员感染了，有63位的医生也因为这样过世了。主啊，让这个国家在你面前重新的面见神你的带领。主啊，他们的护士联合会仍然有将近9500名的护士愿意赴前线来救人。主，我们求你帮助着在第一线当中，为了守护人的身体，在那边啊奋斗的这些啊医护人员。主啊，求你特别的眷顾他们。保守他们在你的爱里面。主啊，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在教会当中身体欠难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我们不忘记在任何时间，在任何时刻，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就纪念到这些人，他们在你面前特别的需要，或者有些人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提名为他们代祷，但是你知道他们，神你知道他们的需要，神你知道我们的心在你里面是同心合一在祷告的。主，我们把燕燕姐妹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带领她，主啊，求你医治她，赐给她从上头来的力量，帮助她在身体艰难，有时候肚子感到不适的时候啊，主啊，你就给她力量，让她心里的力量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刚强起来。主啊，你保守她，赐给她够用的恩典。我们特别把她跟 David 仰望在你面前，主啊，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啊，他们已经搬到伦海那边了，主，但是我们相信神依然看顾她，保守她，直到你完全医治她的时候，我们特别把她仰望在你面前，也把可杰在台湾啊继续的这个复健的工作，也许她现在今天回到家中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我们求主你赐给她力量，帮助她早一刻恢复她的健康，家人早一刻得着。休息跟安心。主啊，我们相信你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主你奇妙的作为跟计划，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你必要按着你自己的心意，按着主你自己拯救的日子所定的来医治他，来看顾他。所以说基督，我们这时候把我们的小姐妹杰西卡仰望在你面前，在经过再次的手术之后，她右手的筋脉关节 这些神经啊需要一一的连接在一起。主啊，求你按着你当初造他的样式，也借着这一次在一两次的开刀之后，也恢复到主你原来创造他的样子。主啊，求你带领他，保守他，医治他，看顾他。主啊，让他的生活，让他的行动，让他右手的这个动力慢慢的啊可以非常的啊自如。神，你亲自牵着他的手，来带领他做他要做的事情，一步一步来带领他，也在主你的意定当中，要他完全复合的时候，好起来的时候，来带领他到那个时刻。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的为阿里斯的儿子加许啊，主啊，他住在 West LA 啊，他也最近他也感染了这个新冠的病毒，在确诊之后。主啊，他现在在家里，在隔离当中，在治疗当中。主啊，或者他真的没有胃口吃东西，然后真的生活上面真的有时候真的很难受。但我们求主你保守，求主带领。主，我们今天在心灵当中也看到，好像已经找到可以医治的药了。主啊，就求你真是让这样的事情啊，赶快啊，让所有的因为这样的疫情还没有转入重症之前，他们都能接受到这样的啊这个药物的医治。主啊，求你真是保守带领啊加许啊，也特别保守阿里他们一家为这件事情。当我们弟兄姐妹也在为这件事情痛心祷告的时候，是你自己来怜悯，是你自己来医治，是你自己来做成你要做的事工。就像你啊带领我们，就像我们要进入这个中束节的时候，在进入受难周的时候，主啊，你已经为我们付上一切。主，我们所受的苦啊，你都知道。我们所受的跟你的所受的比起来，真是啊非常的小。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与耶稣基督同行，让我们心在你里面啊重新啊，因着耶稣基督的爱的拯救，让我们心活起来。因着你的话语的激励，让我们的心重新得到更新，也就用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来充满我们，来更新我们，以及在你话语当中，你的真理来这次来救活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啊！在家里敬拜的每个弟兄姐妹，他们的身体，主啊，求你保佑他们都能平平安安。特别纪念到教会当中这些年纪大的弟兄姐妹，相信他们也不会外出，也求你保守他们在家庭当中聚集的时候，使得爱在他们当中彰显啊！特别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大家都在家里，我们彼此见面的时候、讲话的时候更多了。也许因为这样，我们每个人啊，在你面前有些事情跟生活跟以前完全变了调。主啊，但是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刻当中，当我们能够跟家人相聚在一起、厮守在一起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更加彼此体恤、彼此相爱。主啊，让我们用温和的言语，主啊，让我们用亲爱的话啊，来跟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来诉说圣灵的恩典。是让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面前。主啊，让那啊我们看不见的罪不要来烦扰我们。使你自己要清楚这些，用你的宝血来遮盖一切，把今天早上的聚会完全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把进出在 Zoom 上面跟我们一同做礼拜的，也在远处，在纽约啊，在其他城市，我们知道有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这个时刻跟我们在一起同心来敬拜，愿你祝福他们，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因为今天我们没有事情，所以我们底下我们再请我们彭丽来报告，谢谢。
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一起在网络上来敬拜主，希望你现在已经是可以专心在线上来跟我们一起敬拜主，刷牙洗脸吃饭都吃完了哈。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把这个好消息那么方便，就能够在线上，能够在随时随地在你的家庭当中，能够把这好消息呢传给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更多神的话语。第二项是四月份的牧职会，我们已经在昨天也是利用这个 Zoom， 我们在网上召开。以下呢就是我们受难周和复活节相关聚会的时间表。在四月九号，就是即将来的四月九号星期四晚上八点，就是我们的着足礼拜。同样的，也请大家能够自行在家里准备 饼和杯。你的饼呢，也可以是面包，或者是苏打饼干，或者是你自己可以烙饼，无酵饼那是更好。那饼呢，你可以小小杯的葡萄汁，或者是红茶或可乐或者水都可以，让我们一同在着足星期四晚上，我们一同来领圣餐。4月10号，接着就是星期五晚上8点钟是我们的受难日崇拜。接着星期天4月12号是早上10点半，是我们的复活节主日崇拜。以上这些呢，都是中英联合用直播来聚会，所以请大家能够按时，能够我们互相彼此提醒，能够到时候准时上网，不让神来等我们，好吗？好，第三点，为了遵守政府规定，牧职会已经决定礼拜日早上在网路上照常有2堂敬拜。我想大家都应该记得，中文堂是9:35开始，英文堂是11:30开始。欢迎弟兄姐妹用Zoom 上网参加，而且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五和第三个礼拜五的圣经工作坊也是在网络上进行。下一次呢，就是4月17号，在这节照常的提醒各位同学要开始做作业了。还有第四点，其余的教会聚会如周三的祷告会、主日早上祷告会、儿童圣经班和团契聚会都暂时取消。不过我相信各团长还是跟各团员都有保持联系，能够让大家还是彼此的鼓励，在主里成长。第五点是复活节的洗礼和会员转会都会延后。然后第六点，本会的神美妙姐妹，也就是 Mary 的先生 David 弟兄于3月22号蒙主恩召，劳洗主怀，请为遗族祷告。教会已经设立爱心专户奉献，一直到4月底为止。第七点，新冠病毒传染仍在高峰期，请大家务必留在家里读经祷告，以保安全，请彼此带到。在这里有一个贴心的小提醒，若是你必须要外出的话，也请你能够戴个口罩来保护你自己。第八点，弟兄姐妹若要奉献，可以直接放在教会的奉献箱，或是把支票寄来教会，或者是用电子账号，也就是 Zelle 的 CCCSB Lomita at AOL.com， 要请你特别要注明你的名字和捐款的项目，譬如说是经常费用呢，或是宣教，或者是爱心奉献。而且若是你要来教会放在奉献箱的话，也请你先能够打电话到教会办公室，我们好能够为你开门。好，接下来我们就为我们今天的奉献来祷告。爱我们天父，虽然许多弟兄姐妹因为疫情的关系失去了工作，或者是收入减少，可是你并不轻看任何信心的奉献。今天在这蛮难的一个疫情状况下，请天父保守祝福弟兄姐妹们的信心奉献及摆上，也给我们牧职会有着智慧来善用这每一分每一毫的资源。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 Amen。 以下我就把时间交给某牧师来释放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再次在这里向大家请安，特别是今天是中恕节中之主日，那么受难周就从今天就开始了，到复活节这段时间我们称为受难周。耶稣基督来纪念耶稣基督在他的人生的最后一个礼拜当中，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他所经历到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公平不公平，不管是一切，他为了我们的罪被担当，都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中恕是个得胜的记号，是个得胜的记号。那特别是在我们知道，特别是在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当中，有几句话，我们如果可以的话，你在家，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念，一起来。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感谢神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的信息，告诉我们说那个使徒约翰他看到，他说我看到见有许多的人，他们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数过来的，那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就站在宝座跟羔羊的面前。而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事情，有一个记号是身穿白衣，有没有看到身穿白衣？第二个记号是什么？手拿棕树枝。弟兄姐妹，身穿白衣就是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是白如雪的，是身穿白衣，这是得胜的记号。那个得胜的记号是什么？就是棕树枝，手拿的棕树枝。所以在最后得胜就是这两种的啊，他的身上是穿白衣，然后他手上是拿着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感谢神。如果我在想，如果说当我们特别面对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个新冠病毒，我们都会假设新冠病毒就在你的身边，对不对？说我们要戴口罩，我们要做很多事情啊，要勤洗手，要保持距离，这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拒绝病毒来上升。所以我们消毒，我们擦地板，我们擦椅子，摸过的地方我们这样就把它擦得干干净净，都是什么？这都是假设病毒就在那里。这假设病毒在那里，因为病毒我们看不到，摸我们看不到，但一摸着的时候我们就被染上这个病了。所以在看不到当中非常微小，你必须要放大才看得到这个病毒当中它的传染方式，我们防不胜防。所以我们的假设，我们一定要做到最好的防疫措施，要擦要洗要戴口罩，要保持距离，很多很多的事情，要晒太阳，要多喝水，要保持精神好，要睡眠好，要吃得好，一切一切我们都知道这样是为了要来抵抗这个疫情。那么这样看的时候，你对病毒的信心可能大过你对上帝的信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你相信上帝到处都在吗？弟兄姐妹，你相信神到处都在吗？就在你伸手可及的地方吗？你相信神就在那个你伸手或者你现在就已经在你身边了吗？就在你的四周围吗？如果你相信病毒就在你的身边，你就更应该相信上帝就在你的身边。上帝就在你的身边，你伸手就可以碰触到神，你伸手就可以完全接受到神。所以神要比病毒怎么样更大，就像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四节告诉我们，那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一样。神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神，所以我们感谢神。那过去这个礼拜有两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那这个感动是什么呢？感动是纽约的疫情告急，这是第一件。纽约的疫情告急，我们知道说纽约已经有12万多的人确诊了，死亡人数已经达到4159，这早上大概7-8点钟时候我看到了消息，我看到火车运送整个救护车往纽约的视频，那是最长的列车我所看过的。那医疗志愿者超过62447人到纽约报到。我们知道最近让我很感动是那个 JetBlue 提供免费的飞机运送志愿者，波音公司援助3架的飞机，专门从各地运输医疗的物资到纽约去。那么前几天，纽约的州长号召医务人员支援，24小时之内，纽约州10000名退休的医务人员自愿报到。那现在全国有50000名的医务人员报到报名支援纽约。我们看到有一家非常大的这个。租车公司是 Hertz， 租车公司，他们也提供免费的租车给所有这些来疫情当中来帮助的人。包括四季酒店及多家的酒店表示开放所有的旅馆，让医务人员入住，提供志愿者免费住宿。还有些洗衣店开放所有在第一线的防疫人员的衣服洗衣免费的服务。他们这样做就传达一个信息， In God we trust， In God we trust， 这个样的信息。那第二件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德国所发生的事情。意大利的疫情非常的严峻，已经十几万人死亡。当他们在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候，德国从上周一开始从法国意大利接收重症的确诊的人，采用医疗专机将这些人载到德国去救治。当我看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感动。他们所救不是那些初期的轻症的，而是重症者。他们用他们的医疗的专机把他们带到德国去救治他们。我们看到这个，这是这架飞机啊，我们现在看到是这架飞机的内部是这样的，把里面的椅子拆开了，然后都摆上一些这个医疗的床铺等等在里面。弟兄姐妹，事实上德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经接近十万，因为现在已经死亡了，不知道，可能早上看已经快十万了。那死亡的超过1523人了，正是自愿不自顾不暇的时候，仍然向邻国伸出援手。所以德国充满大国风范的做法引起世界国际社会的关注。那么台湾有一位医务人员这么说，他说德国政府把意大利危急重症病患用医疗专机载回德国救治。在这个全球危难的时刻，看到人类互助的高贵情操，也看到真正大国的风范，令人尊敬的德国。那么这位医师他也很惭愧地说，如果是我应该是会很抱怨的，但德国的医护人员却也愿意配合政府这么做。我想这个是在危难的时候，我们看见人的真情，患难见真情的时候，看见德国他自己不是没有疫情，他疫情蛮严重的，死伤蛮多人的，他还接收邻国当中特别像意大利法国这样的重症病人再到他的国家去。我们没有看到这世界第二次这样的国家，我们也可能够看到这样的视频的。德国人在道路旁边放很多的日常用品，需要的人可以免费的拿回家，叫人感动，令人尊敬。那些用品非常的多，一整排车子开过去，随便就可以停下来。你要什么拿什么，要水拿水，要卫生纸拿卫生纸，要吃的东西拿吃的东西。他们整个路上，他们摆满了这些那么多的东西。在新冠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刻，虽然让很多人的心思意念显露出来，不管是好的不好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借罗马书第二章1-5节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道德的人审判的神，道德的人审判的神。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写得非常的好有趣，但是也带着有点讽刺。这是接续在第一章的24、26、28节说，神就任凭他们来的，神就任凭他们。当神说出神就任凭他们的时候，这是他们的危机来到了。道德人的在这样一刻当中完全的崩溃了。而在第一章的29节到31节，我们看到上礼拜我们看到人类21种的罪行，有20种的罪行，这意味着人类的道德彻底崩溃瓦解了。换句话说，就是自认道德的人常常做了不道德的事情，还沾沾自喜，自以为聪明，犯成了愚拙。那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1-5节的意思是说，自认道德感十足的人，自我道德感觉良好的人，你这假冒伪善的，神的审判正等着你。你如果不转向神，你逃不掉神的审判。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第二章1-5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 啊，你在家的时候，希望你能够一起练，然后我们同心来神的面前来敬拜。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以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他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吗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我在读这样的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在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八节，在第一章十八节，保罗说什么？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就在福音书当中啊，这样告诉我们。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用神的审判无处可逃来说明。保罗在这几节当中揭露人性中一个奇怪的弱点，那就是我们都会挑剔别人，却从来不挑剔自己。我们都会检讨别人，却从不检讨自己。哦，检讨别人怎么样？哦，检讨别人没做什么，但从来不检讨自己。检讨别人讲话怎么样都不客气，从来不检讨自己讲话是什么样子。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是何等的苛刻，对自己是何等的宽容。我们竟自意地将自己提升到为他人的可耻行为而愤慨不平的地步。但是当做出同样行为的是自己的时候，就不觉得有什么严重。这种做法给魔鬼留下地步，弟兄姐妹，也给我们的机会，一方面活在最终自乐，一方面保有自尊，这固然十分方便，但却十分的幼稚、肤浅、变态。保罗进一步解释，我们这样做是将自己暴露在神的审判之下，不留任何的推诿和逃避的余地，因为我们的审判机能做是发展到成为评估他人的专家的地步。我们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便无法以不知情在神面前为自己答辩了。反之，我们每论断别人一次，就为自己定罪一次，因为我们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这是第一节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清楚知道这样做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这是第二节告诉我们的，这样我们又怎能逃脱神的审判呢？第三节告诉我们，这是一到三节给我们的信息，非常强烈，非常直击我们的心中的深处，把我们完全抛开来，让我们看见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内在的里面是多么的黑暗。弟兄姐妹，圣经这样说，不是要终止一切的判断的机能，或将所有批评或指责都看为不义，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是禁止什么？我要说清楚，是圣经是禁止我们放肆的站在审判台上来定人的罪，这是圣经所禁止的这个地方。是要审判，禁止我们放肆的把自己站在审判台上高高在上来定人的罪，来检讨别人的，不检讨自己，好像自己不是罪人一样。我们何德何能能这么做呢？尤其是我们不同死定自己的罪，却总是对他人指指点点，以高标准来要求别人，却对自己以低标来对待。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话？严以待人，宽以待己。我们这样这个样子，神看了都厌恶我们。箴言提醒我们，神恨恶什么事情？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箴言怎么告诉我们神所恨恶的事情。在箴言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还是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言、撒谎的舌、 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我不晓得在十八节我们所看到这个图谋的心，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图谋恶计的心，但是我不晓得我在括的时候为什么把这个我不晓得，你们可以看一下圣经十八节是不是图谋恶计的心，还是讲图谋的心而已，我想是图谋恶计的心，我的记忆是这样子。那么再者，我们都很聪明，弟兄姐妹大家都非常的聪明，有时候也会用神有丰富的恩典宽容忍耐来自己辩护脱罪，坚持什么？坚持神会以慈爱来对待我们，不管我们犯了什么错，那神的爱神的恩典胜过我们的一切。甚至我们误解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像诗篇103篇第八节所说的，这样做是大大的藐视神，就像我们第四节第五节所看到，这样做是大大的藐视神，不尊重神的作为。神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弟兄姐妹，神的恩慈是给我们悔改，神的恩慈是让我们有时间在他面前悔改，到他面前来，他的用意是给我们悔改的余地，不是我们犯罪的借口。那么接着今天这段经文，我想和大家交通几点与防备疫情有关的属灵的思考。抗疫这段时间，我们不但居家隔离，同时我们也被要求下面几件事情。那么第一件是什么？第一件事就是要勤洗手，要勤洗手。那为什么要勤洗手？而且每次洗手至少要20秒以上。圣经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守洁心清来到主面前，不洗手手怎么会干净？不洗手我们怎么能够守洁心清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像在这段时间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这么样的勤洗手。我们知道会幕的外院有两件东西与洁净有关，一个是铜祭坛，一个这个铜祭坛，铜祭坛就是为了罪得赦免而设的，就铜祭坛。我们看到在这边就是铜祭坛，这个铜祭坛是为了罪得赦免而设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洗濯盆。那洗濯盆就在这个前面，在靠近会幕这个地方。这个洗濯盆它是为了身体的干净而预备的。那这两个物件都是叫我们守洁心清的道主面前进入圣所，甚至至圣所。所以这个绝对不能免的，一个要把罪除掉，一个要把你的手上的沾染的这些血这些不净的东西要把它洗干净。所以有铜祭坛有洗濯盆在我们当中。我们刚才报告了这个礼拜是晚上没有着主礼拜，那是见耶稣基督他在这晚餐的时候为他的学生来洗脚，在洗脚过程当中耶稣跟他们讲很多话，然后耶稣开始跟他们守最后的圣餐，最后的晚餐。在那过程当中耶稣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在13章的34、35节，他说，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然后你们就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要勤洗手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守洁心清的来到神的面前，不管你在家里，不管你到教会来，我们要守洁心清的来到神的面前。你的手干净了，你的心才会清，你的手干净了，你才会心安，病毒才不会找上你自己。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特别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这么告诉我们，在诗篇跟马太福音真言都这样告诉我们，一起来念来，就是守洁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马太福音5章8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真言4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义圣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守洁心清就在这个地方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勤洗手，为什么要勤洗手。那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要晒太阳。晒太阳的好处多到数不完，可以第一个可以调整生理的时钟，帮助夜晚入睡。如果你常常晒太阳的时候最近这个天气也不错希望弟兄姐妹都有空的话，我们经常去这个不弄的，看我的衣服，对不起，这是我的衣服，等一下 OK， 弄这样看看。好，那这个第二个是使心情更加愉快。那早起沐浴晨光可以促进具有苏醒作用的脑内荷尔蒙的血清素的分泌，那可以启动这个开关进入身体的活动的模式里面。那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切换自律神经，帮助入睡。第四个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制造维生素 D。 第五是有益心脏的健康。你看这个都不用去买的，神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有太阳的时候我们要把握时间，不光待在家里面，我们都在家里庭院上，我们好好晒晒太阳。那对太阳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对太阳圣经说，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跟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来。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哦，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这个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宣告，他自己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世界上哪一个领袖，哪一个人他敢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想如果有一个人当讲这句话，马上就被打脸。但耶稣明白的告诉我们，我是世界的光，而这个光它是公的日头。这个公的日头到了马拉基书，我们看马拉基书在旧约结束的时候他是怎么讲的。他讲说，这个公义的日头出现，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而且其光线有什么？有医治之能。晒太阳好不好？晒太阳当然好，对不对？有医治之能。我们刚刚讲过说晒太阳有很多好处，数算不完，但其中就是有医治之能。所以你必出来跳跃如什么？如圈里的肥犊。这里说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这句话第二节，这个应许是包含在公义的日头中的。当太阳升起，当阳光升起普照大地，万物得生，当公义的日头在你的生命当中冉冉上升的时候，你的病就得医治。你要仰望他，你不要躲在里面，你一定要出来晒晒太阳，你就得着复兴。因为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我们要把握到神他给我们的应许，特别在这个严峻的这个病毒泛滥的时刻里面，我们一定要从中找到我们自救的方式。是神已经告诉我们，已经给我们智慧去了解了，一切摊在阳光下检验，你才会成为一个明明白白的人。就近光，你会成为光明之子，阴暗病毒才不会被才会被驱散掉。所以要多多晒太阳。再来我们要看，要是多喝水，喝水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太多了。维持维生素 B 的正常运作代谢，糖分，避免肥胖，这个喝水就是有这个好处，维持维生素 C 的抗氧化功能，避免泌尿道相关的疾病，如肾结石，尿道，发炎，帮助消化与胃肠的蠕动，改善便秘的问题，这些事情。还有促进怎么样？你多喝水促进身体，散热抗中暑的一些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要多喝水。那排毒有助保养什么，保养皮肤，肌肤，不但变色，不容易变色大黄，肌肤粗糙，战胜慢性病。正确的喝温水，调整饮食，有力控制高血压、糖尿病。所以水是多么的重要，神把最重要的太阳、把空气也把水赐给我们，这是为什么生命当中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神把它免费的赐给我们了。水是上帝的赏赐，在生命当中，水代表生命的延续，圣灵的化身。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跟第四章都有明白的记载，这些事情，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些话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告诉我们的，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怎么样，不能进神的国。我们要一定要从水跟圣灵重生， 而且我们经常要怎么样，要在基督耶稣里面，甚至耶稣告诉我们说，凡喝这个水的还要渴，就在这个雅各井的水的还要渴，但是人如果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这个耶稣说，人凡人喝我所赐的水，这个水也代表耶稣基督自己，他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滋养到永生。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之后，他复活升天以后，他住在门里边，接着圣灵住在门里边，所以 他本身住在门里边。从某种意义来说，这里说的水就是耶稣自己。我们要多多的有耶稣，才能免去病毒与撒旦的攻击，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这段话，我觉得非常重要，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来念一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来，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真理。这见证的原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哦，这是圣经当中非常奇妙、非常宝贝、非常宝贵的信息。怎么告诉我们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我刚刚讲过，这就是耶稣基督，不单单是用水，而且还用血，而且这个做见证的有圣灵做见证。做见证有三种，是圣灵、水跟血，这三样是怎么样？是都归于一。所以在这第八节告诉我们是什么事情？做见证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那这三样怎么样归于一呢？这告诉我们，在我们受洗、在我们施浸的时候，在我们进到受洗池的时候，这三样同时出现。圣灵运行在那个水面上，当圣灵运行在那个水面上的时候，那个施洗的水就变成主的宝血。注意听了，当圣灵运行在施洗的水上面的时候，那个水就变成了血，主的宝血，而我们就借着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三样都归一了，所以不管是圣灵，不管是血，不管是水，这三样都归一了。我没有办法在这边再举例，可是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在家里你可以翻开这个圣经，在特别是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特别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都告诉我们说，一切要得洁净就是借着这的血，若没有血的话就不得洁净。所以血是这么重要。所以当我们施洗的时候，我们想说我们罪怎么被洗干净呢？当我们进到施洗池的时候，那个圣灵运行在施洗的池的水的时候，这个水变成什么？变成主耶稣的宝水来洗净我们，是这样子的。感谢神把这样的事情 赐给我们。我们再来看，要保持空气流通。我们刚刚讲过，太阳、空气、水是保持我们生命很重要的元素。灵有一个意思，这个圣灵的灵，这个灵有一个意思，就是气息或是空气。创世纪说，在创世纪当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创世纪跟这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哦，真的感谢主，告诉我们说，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灵就运行在这个水面上，神就运行在水面上，那个灵就是一个 Ruach， 而这个 Ruach 的工作没有停止过。所以到了保罗的时代里面，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保罗见证出来的主就是那，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既然主的灵在你的家里的时候，你就得自由。既然主的灵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就得自由。所以你在哪里，那里就必得自由。得自由就是怎么样？整个空气非常的流通，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路可以走，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做他想成就想要做的事情，神借着我们这个有限的肉体身体来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极大的计划。这个我们面对的这个疫情非常严峻，我们知道有一批人要过去要死掉，但是神会拣选很多人啊，圣经特如果你看了 这个特别启示录从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你会看到有四匹马从天空出来了，四匹马。后来就是什么？有三分之一，有四分之一，有三分之一，就在这几章当中。你如果好好读六到九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三分之一不见了，三分之一不见了，那代表什么？有些人不在了，有些人还在了。而这个我们神要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自由的运行。神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他的地位，我们不要拒绝，我们不要抵抗圣灵，我们不要阻挡圣的感动，我们也要照着神来做。所以神的灵是自由流通的，要保持空气流通，就要让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自由运行。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可以自由运行吗？那就看我们体贴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哦，弟兄姐妹，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这个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灵来带领我们。我们要多多体贴圣灵，因为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我们要保持圣灵在我们 生命当中畅通，我们不要 去抵挡圣灵，我们要欢迎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在我们家中掌权，让圣灵在我们家中自由的运行，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举动、我们的动作、一切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绪都让圣灵自由带领我们。就像圣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空气流通一样，就像现在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把窗户都打开，就像让这个空气都能顺利的流通，我们需要这个。在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在我们看到需要戴口罩，戴口罩危机出现的时候伸出援手，不需要七嘴八舌。我刚刚讲过了，看到纽约的疫情严峻，那么多的医护人员就自然回去了，所以不想那是危险的地方。意大利死了八千个医护人员，还有九千多个愿意回去。我们看到德国愿意载了意大利跟法国那些重症的病患回国去医治他们。哦，这不单单是个人道主义，人的光辉所能发挥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三节，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德国现在做就是这件事情，济国上下能同心合一的来迎接这些人回到他们当中，这何等大的气息的胸襟！要戴口罩，戴口罩是要我们谨慎我们的口舌。戴口罩是要谨慎我们的口舌，就像今天的经文说的，因为疫情，我们戴上口罩，以防空气中感染。现今啊，城市封城了、封市了、锁国了，那么戴口罩也启示我们，要我们学习封口，不该讲的话、不当讲的话、得罪的话，尽量不要讲出来。不要让我们心中的血气、怒气在运转，要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有路可走，来带领我们讲出温柔的话出来。这么讲说，我们要封口，戴口罩提醒我们要封口，不造就人的话，我们就不说不荣耀神的话，不说，并且污秽的话、污秽的话语一句都不出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有人说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当然饭也不能乱吃，但是比起乱说话来，其后果还小。人人都知道这话，知道啊说话不当的危害，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他怎么样提醒我们，这件事情上面要我们谨慎。在雅各书跟箴言就这么告诉我们，一起来念雅各书三章第五节，请。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哦，弟兄姐妹，你看到这圣经多么宝贵的话，雅各来提醒我们，我们的舌头在百里当中是最小的，我们就不张口的话，根本就不知道它存在，就像我们心中的意念，我们如果不讲出来，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一样。他说最小的火却能怎么样点燃点着最大的树林。我们所讲出来的话可以 定下很多很多的事情来。所以耶稣在他告诉我们说，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他来说要以我们的话，我们所说的话来定我们有罪，以我们所说的话 来定我们为义，都是照着我们所说的。所以雅各书就告诉他，在第三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怎么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完全的人，就是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在勒住自己全身之前，要勒住什么？他的舌头。箴言更进一步告诉我们说，生死在哪里？在舌头的权下。讲话要非常小心，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就看我们怎么讲话。可见舌头的威力，戴口罩就是提醒我们话不能乱说，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我们所说的话可能就像一块很重的石头压在别人的心头上，不晓得多久那块石头才能掉下来，我们不知道。但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保守我们的口舌所讲的每句话，特别在这个严峻的时刻里面，当我们买东西，当我们做很甚至不方便的时候，不要去埋怨别人，不要去怪责别人。我们都在，大家都很不容易，大家都很不简单的，像在教会生活也是这个样子，大家互相体恤，就让我们看见有一份的光在我们当中运行。那在我们再来看，是要在家隔离。为什么瘟疫的时候要隔离14天？利未记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利未记十三章，我们一起来念。来，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关锁7天，第7天祭司要查看他，若看灾病止住了，就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他关锁7天，第7天祭司要再来查看他。你看这个7、7就是14天了。那么在旧约时代当中，上帝就启示他的仆人摩西，检查人是否得了传染病。那当然当时就是大麻风，是先隔离7天检查一次，如果没有发病再隔离7天检查第二次，如果第二次没有病况了，就可以离去回到社会。所以前后2个7天共隔离了14天。我们今天在家里也说在自我隔离14天，如今这个普世防疫的措施也是隔离14天。瘟疫的病毒很有威力，传染力非常的强，上帝早就定下方法将人隔离14天，是检验的把关，以防疫的关键。我们再来看，不能群体聚会，以社交安全距离。那这是我们所面对的，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家里不在教会的缘故，就是我们在教会，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尽量保持有一个距离，在这边来服侍弟兄姐妹。因为不能大家一起聚会，所以我们用网上直播一起敬拜。但是如果基督徒的聚会成为例行公事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好好想过，我们每个礼拜天在教会做礼拜是什么意义，可能都忘记了，已经例行公事了。当我们礼拜到个例行公事的时候，也许我们到这个时候，哎呀，到教会礼拜多好，可现在没有办法。好，就是说，但是当如果基督徒的聚会成为例行公事，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神也不喜欢的。当不法的事情就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在地上横行的时候，而基督徒只求自保，神是不喜悦的。在主前第8世纪，神借着阿摩斯讲一段话，这是我们今天在自家隔离的时候，不能在教会一同敬拜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提醒。那么在这段当中，在5章21节到24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愿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 们知道最近我刚刚提过，意大利的疫情非常严重，意大利的总理宣布这是个无法控制的一个疫情，那意大利人民就纷纷的走上街头，跪在街头上面。我相信很多人看过这个视频，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说只有耶稣才能救我们，只有耶稣才能救我们。弟兄姐妹，这是事实，像《使徒行传》第4章12节说的，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可以拯救我们，唯独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回到教会来敬拜呢？也许有人在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教会敬拜，有人打电话问我这个问题，或 text 给我这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教会敬拜呢？我说我们除了等进一步的通知以外，没有办法了。而我个人觉得只有一条路可以开通回教会的敬拜的道路，只有一条路可以开通我们大家重新再回到教会敬拜的路，那就是大家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转向神，专心仰望耶稣。如果不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不晓得我们在家里要待多久。神无处不在，不是我们来到教堂来才能敬拜他，神在每个时候每个地点都在监察我们。当我们真的认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转向神，专心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一起举起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很快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来。那么对于社交安全距离，有的说6尺，有的说8尺以上，那么你觉得呢？在不能群体聚会以维持社交安全的过程当中，也成了什么人际关系信仰的坚持的试金石，到底让人们与主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或是越来越疏远？那在的过程当中，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还是越来越疏远？让家人间的亲情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或是越来越疏远？感谢主，最重要的关键是信望爱当中的爱，在耶稣基督牺牲的爱中啊，能够得胜出来。荣格一个精神病学家，他讲过一句话，这荣格他讲的，我蛮欣赏这句话。当我们在自家隔离的孤独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孤独对我来说是个疗愈的源泉，孤独使我的生活更值得活。说话对我来说经常是一种折磨，我需要很多天的沉默才能从言语的徒劳中恢复过来。当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我深深蛮有蛮深深的感触。有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在神面前啊孤独，或是我们找到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我们的一个自我隔离的一个基地。耶稣基督经常退到旷野来面见父神，把自己跟群众隔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不摸头，不揉眼睛，不碰嘴巴，不摸鼻子，对我们的属灵提醒。头，我首先讲到这个头，头是碰不得的，不要去碰头。这个头是虽然说不是碰我们的头，但是在属灵上来看，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原始，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基督教的头没有问题，耶稣基督没有问题，他教的头他没有问题，不要去碰触他，要守住自己的本位非常重要，不要去摸我们的头。不揉眼睛，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用手去揉的话会伤害眼睛的内部结构，揉眼睛可能会往眼睛带上脏东西，眼睛容不得一粒沙子。嘴巴鼻子都在脸上，嘴巴是要讲要吃，只有当鼻子不通的时候才用嘴巴来呼吸。那鼻子是呼吸过滤空气的杂质，保护了我们的肺。如果用手，特别在这样的疫情在蔓延的时候，我刚刚讲过，一开始讲过，我们假设那个病菌在那里，你手碰触到可能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假设病菌在那里，说你在用这个你的手去碰触你的嘴巴或眼鼻子的时候，都可能会带病上身，所以会带给病毒提供一个路径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这是我们说 不要摸头，不要揉眼睛，不要碰你的嘴巴，不要去怎么样去碰你的鼻子，原因在这个地方。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说啊，如果我们一起来射肉脚说我不是蛇，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射肉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上帝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的，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一些事情，把这个看成是一个肢体跟肢体当中的关系。没有你的手不能对你指挥你的脚，你的手不能指挥你的眼睛，不能指挥你的鼻子，脚不能这样子，也不是全身都是眼，也不是全身都是耳朵，不是，各具功能，所以不要去碰触它。有人说，未来要比的不是比学历，我上次讲过，不是比学历，不是比资历，不是比财力，不是比权力，而是比免疫力。而最大的免疫力是什么？弟兄姐妹，最大的免疫力是什么？最大的免疫力是信心。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比一般人有更优势。我们最大的免疫力就是信心，对主的信心是我们最大的免疫力。我希望我们充满了对神的信心，这样的免疫力。最后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来做我们今天早上的结束。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十节，我们来一起念这段圣经，来做我今天讲到的结束。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愿神祝福我们一起同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借着这段圣经罗马书第二章一到五节来思想道德的人跟审判的神。主，我们不管我们道德有多么崇高，我们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这个人类的道德已经崩溃了，已经瓦解了。主，我们都在面对你的审判之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而让我们今天早上所提到一切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至于再重复再发生。我们不去检讨别人，不去批评别人，不去得罪别人。主啊，我们求你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路可走。主啊，你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自由运行，因为你就是那灵，你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必得自由。主啊，把在家的每个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面前，他们不是藏在家里，他们是藏在主的翅膀印下，得主的保守。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在这样的日子当中，因为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有余。带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结束。